我们再读启示录一章九节。我约翰就是你们的弟兄，和你们在耶稣的患难、国度、忍耐里一同有份，为神的道，并为给耶稣做的见证，曾在那名叫拔摩的海岛上。十九章十节。因为预言中的灵异乃是为耶稣做见证。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谢谢你早上再带领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来聆听你的话。主，求主借着启示录真的开启我们，是吧？所有预言中的灵异实在是为你做见证，开启我们的心，把那属天的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我们，好叫我们能够真知道你。主，谢谢你的同在，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这里特别说到预言中的灵异乃是为耶稣做见证，这是这一卷书的一个钥匙，那个 key， 一个打开的钥匙。所以我们说看见启示录是一本预言的书，那预言我们看见包括有两方面。通常预言的意义是指出预先说出还没有成就的事情，但是另外一方面还有个意义，就是指要将神的心意按照次序一些直截了当的就宣告出来，这是我们在先知书我们可以看见的。因此我们会发现其实整本的圣经就是一部预言的书，从圣经里面有时候会告诉我们要发生的事，有时候就告诉我们神的心意是什么。那这本启示录它就包括这两种的意义，一方面它告诉我们那将要发生的事，另外一方面它来告诉我们神的心意到底是什么。所以启示录一开始他就说到耶稣基督的启示，就是神赐给他叫他将必要快成的事指示众仆人。那我们可以来看见他这里书上不仅这里又说到什么，念这书上预言和那些听见又遵守其中所记载的都是有福的，因为日期近了。从这两句话我们就可以来知道启示录的一些性质。所以首先我们要来看看几件事情，第一就是这个启示它到底有什么样的意义。那第二个呢，我们要看见啊，这个启示它要经过怎么样的次序传达出来。那第三个，这个启示是非常要紧的。所以第一个我们来看耶稣基督的启示，这在第一章第一节就讲到耶稣基督的启示。那这个启示跟末世是不一样的哈。那启示是就好像那个幕啊，那个一个表演，那个幕一掀开就叫人看见一样哈。那末世是怎么样？是在人的心里面来引导。所以我们看见耶稣基督的启示这句话有两方面的意思。第一个，我们来看他是耶稣基督他自己亲自来打开那个幕，来关于把那将来必要成的事让我们来看见。那所以这个字就是这一卷启示录所记载的。那第二个呢，这一卷书是启示耶稣自己，耶稣基督自己他启示出来，就是启示他将来要怎么样得胜，他要怎么样得荣耀，他要怎么样来做王啊，这个是他把自己启示出来。所以神呢，他是巴不得我们都能够来读启示录，但是呢，撒旦却是常常拦阻我们来认识这一卷书。因为啊，常常让我们觉得这卷书太难啊，读不懂，不想读啊，所以我们可以看见，然后这卷书撒旦拦阻人，让人能够在读的时候也偏离这卷书的主题，会沉迷在各样的意象的探讨来解释，然后模糊神要我们所看见的。所以我们在读启示录的时候，我们要非常的小心，我们要持定那个钥匙。一切都是为了耶稣基督的见证。所以当神将启示给人的时候，他是透过一个手续让我们来知道。所以神怎么来透过这个手续？第一个，他赐给基督啊，神把这个见证，耶稣基督的启示是神赐给基督。那这里我们就看到宇宙中有一个次序哈，神是那个最高的。所以在哥林多后书五章十八节特别说到，一切都是出于神啊。那从这里我们就可以看见，主虽然升高到天上，但是还是守住他在地上 为奴仆的那个地位，他在地上如何，他在天上仍然如何。所以我们看见主耶稣在地上，他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唯有看见父所做的他才能做。那今天父所做的事他也照样做，所以这是我们主耶稣在地上所行的是这样。那主耶稣说，因为我没有凭着自己讲，唯有差我来的父已经给我命令，叫我讲什么说什么，我也知道他的命令就是什么，永生。所以我们看见说，这里主耶稣自己说，故此我所讲的话正是照着父对我所说的，这是主在地上，所以他所一切就是从父神那里承受，就是父赐给他。那我们的主没有因为得着荣耀他就不肯守住卑微的地位，这个和那个在以西结书28章所提到的那个因为美丽啊，心中高傲又因为荣光怎么样败坏智慧的那个天使长，就是谁，撒旦啊，是何等的不同。他我们说我们的神本有，我们的主本有神的形象，但是他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他反倒虚己，取得奴仆的形象，这就是我们的主。所以神把启示赐给他，然后呢他就差遣使者，那这个使者就是天使哈。希伯来书2章2节那里特别说到，那借天使所传的话是确定的，所以是借着天使来传。然后斯提凡，我们在使徒行传看到斯提凡他在那里正道的时候，他也提到，他说你们受了天使所传的律法竟不遵守。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很多圣经中许许多多的话或律法都是经过天使的手传出来哈。那因为天使是什么，基本来说我们说天使是服役的灵，所以啊，基督得着了启示，他就差遣使者出去。那接着呢啊，接着就经过使者来晓谕他的仆人约翰。所以我们可以看见这晓谕这个意思就是什么，把它指明出来哈。那使者就向约翰来指明，然后再由约翰传给众仆人。所以我们可以看见这个他没有说一下子传给所有的众仆人，没有，是给约翰，把启示给了约翰，然后约翰再来哈传给众仆人。那我们都是他的仆人哈。当约翰得着启示以后啊，圣经上怎么说，约翰就将神的道和耶稣基督的见证，他凡自己所看见的，我们看见他在达摩海岛看见的那个异象，他把所看见的然后都证明出来。所以我们看见说约翰他所得着的启示是什么，就是神的道和耶稣的见证，这是他所看见的所得见的得着的，那是他自己亲眼所看见，他就把所得的启示记录下来。所以启示录其实是一个记录，我们说很多事情都是神默示然后就写出来，但这里我们看见他在达摩海岛所看见那个异象他就记录下来。所以有些我们看见好像不太清楚，好像也不是很连贯，但是记录下来。有时候我们说在听道的时候我们要写还真是不完整，写的不完整，但他能够把它记录下来，就是全部这样记录下来。所以有一些我们说怎么没有把它修饰，后面说怎么样不能去一点一画都不能去修改上面的预言，所以他是如实的把它记下来。那我们可以看见说在这里他把所得着的启示就记录下来，今天传给我们，所以我们才能够在这里追求明白耶稣基督的启示，借着这本启示录。所以这卷书也提醒我们这个启示是非常要紧的，这个启示是很紧要的。所以我们看见说因为启示因为所启示的呢是必要快成的事，这是必要快成的事。所以讲到这里是所以这个事是不会改变的，而且是不会迟延的，是一定要成就的。那看看我们今天的光景，说自己在读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常常忽略了主要来的这件事情，好像这件事情跟我们没有关。如果我们知道主还要回来，我们的生活我们的侍奉我们的一切一定不一样哈。那所以我们看见说主说到这句说这个是必要快成的事，我们就应当警醒在主面前。觉得是我们来读这卷书一个很重要的提醒。而且呢约翰这里说神要他指示他的众仆人，可见这个启示呢不是只关乎少数的几个人 不是只有给约翰，可能几个重要的，可能在教会的服事的，不是，而是众仆人哈。那仆人的原文意思是什么？就是奴隶嘛，哈，就是奴隶。所以我们今天都是主的奴隶，因为主已经用宝血买赎了我们，我们不再是自己的人。所以今天这个启示也是给我们的，我们应该要竭力进入追求明白神的话，要遵行他的话，好使我们能够真正进入神的旨意当中。这也是今天我们再来读启示录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提醒。那另外我们看见启示录是怎么样，它是带着应许的一卷书，这是一个很特别哈。他说念这书上预言的和那听见又遵守其中所记载的都是有福的。我们好像还没有看到有哪一卷书说读这卷书是有福的，那特别在启示录神把这个应许哈，就念这卷书的是有福的，是带着应许的哈。那在读启示录的时候，特别在22:7又再说了一次，我不知道在读的时候没有发现他怎么讲。他说看啊，我必快来，凡遵守这书上预言的有福了。有什么不一样？这一节跟我们在第一节在刚刚念到的有相同的应许，但是有一些不一样。在22里面没有念跟听，有没有这两个字？没有，因为到了这个时候每个人都已经听见了，也念过了，所以最需要的就是怎么样去遵行，就是去遵守。所以我们现在所当做的就是听见主的话就应当遵守，因为主怎么说？有了我的话又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的，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我也要爱他。所以有什么福能够比父跟子的爱更大的呢？所以启示录是唯一带着有福的应许的一卷书。所以但愿我们不要害怕来读启示录，我们常当存着敬畏的心，求主来带领我们，开启我们来读这本启示录。那另外我们还要看见这个时间性它实在是一个紧迫，因为特别讲到什么日期近了。所以这个日期就是主要再来的日子，这个日期关系到好多的方面。在整卷启示录里面，我们看见在10:11特别说到那个日子的情形。他说当第七位天使在吹号的时候，神的奥秘啊就成全了。很多的奥秘我们现在还不知道，但是正如神所传给他他仆人还有众先知的佳音一样。在圣经上怎么说？他说这日期有几件事就要发生。发生什么呢？第一个，我们可以看见世上的国要成了我主和主基督的国，他要做王，一直到永永远远，是第一个他要做王。好，这个地上要成为我主基督的国。那第二个，我们可以看见主耶稣基督执掌大权，他做王了。这个看见这日期来到的时候，所以他第一次来的时候是卑卑微微的，在生在马槽里面，然后这样没有人接待他，没有人欢迎他。但是他再来的时候不一样，他是做王哈，他是那个执掌大权，他做王了。那第三个，我们可以看见他要外邦发怒，但是神主的愤怒也要临到审判死人的时候也到，所以审判来临了哈。那不是那个死人，反正在地上没有主的都是死人哈。我们主不是说让死人去埋葬他们的死人，所以那个审判死人的时候到了，就是那个日期。另外一个，我们看见神的众仆人、众先知、众圣徒，凡是敬畏主名的人，这里说什么连大带小得赏的事的时候也到了。所以有一个时候，我们在今天好像在这里我们的侍奉，我们在这里的追求，我们在这里的一切，好像为着主在这里为他做见证，在这里一切到那一日都有一个结果，不是没有结果的。所以在这里说得赏赐的时候也到了。那第五个，我们可以看见主要败坏那些败坏世界之人的时候也到了。所以我们可以看见那些我们看见这那些恶人不是没有报应那个时候也会到。也许我们在今生我们常常说哎呀我们不平，那个作恶的人怎么想亨通，但是只有在这段时间，在那个报应还没有到，主那日期来的时候，那个报应就到了。所以主要败坏那些败坏世界之人的时候也到了。 那但是我们在今天我们刚刚所读到的，在第三节里面，这日期是特别指出那个信徒啊，就是我们这些我们蒙福的这一面。那我们知道，既然知道日期已经近了，你看历代圣徒都在等候，那为什么主到今天还没有来呢？那像在彼得前书那里说到，其实不是单言哦，主不是单言，而是什么？宽容。好，因为我们的神呢，不愿有一人沉沦，他愿意人人都能够悔改，都能够信主，都能够得救。所以一方面实在是因为主仍然在宽待宽容世人，一方面也因为我们还没有准备好，以至于主的日期还没有来到。所以这样从这里由此可见，主的再来受到单言，我们也有责任。那所以我们从圣经中，从这些世界的一些局势我们来看，都一直在说明主再来的日子实在是近了。所以我们应当预备自己，要警醒等候主的回来。这是我们今天读启示录的一个很重要的目的，要预备自己。那另外我们看见这本书的作者其实很清楚就是约翰，是从约翰从神那里得着了这个启示。所以我们看见当约翰他在介绍他自己的时候，他怎么说？他说，我约翰是你们的弟兄还有什么，他说是和你们在耶稣的患难国度忍耐里一同有份我就常常读到这节，就是我约翰是你们的弟兄，和你们在耶稣的患难国度忍耐里一同有份。所以我们看见约翰他是在一个患难当中得到这么高的启示是在一个患难的里面。我们知道启示录是约翰所写，那地点是在拔摩海岛上面。那这个拔摩海岛在哪里？它是爱琴海中间有很多的小岛中的一个在土耳其的西南边。我们可以看见老约翰这时候年纪已经很老迈了，九十几岁，还被放逐到拔摩海岛还放逐在那个小岛上。这是被罗马那个皇帝所放逐，罗马有很多的暴君这是其中一个，就是窦米前他把他抓起来那就放逐到拔摩海岛。我们看见这个时候耶稣的十二个门徒其实都殉道了，就剩下约翰那这个约翰被抓，然后就被放在那个岛上，没有人，没有同伴，没有人服侍他。意思是什么？把你丢在那里，你就在那里等死就是了。我们若想一想，一个侍奉主跟随主一辈子的人他最后的结局你看就是在那里，从世人的眼光来看其实是很凄惨，对不对？那这么孤单也没有同伴，就在那个小岛上。但是在神的眼中来看他不一样，神看他是一个忠心的仆人。我们看见主在那里把他自己的启示来给他然后当我们读这句话的时候，其实就解释了为什么这个九十几岁的老人家，这个老弟兄还被丢到那个荒岛上面，他的理由是什么？他就是为着要为了神的道和耶稣基督的见证，没有别的，所有的苦难就是为着神的道和耶稣基督的见证。许许多多历代的殉道者不就是为了这个吗？所以这个是约翰受逼迫的原因，也是他今天被罗马皇帝放逐到拔摩海岛上的原因。所以我们可以看见要做耶稣基督的见证，其实那个代价是很昂贵的，因为主所付的比这个高出太多所以耶稣的见证也是阴间的权柄要攻击的。所以我们刚刚讲到撒旦不愿意我们来读这一卷书因为为他做见证的人所付的代价我们看见这么高，但是圣经上怎么说？弟兄胜过他是因羔羊的血和自己所见证的道，他们虽至于死也不爱惜生命。所以这个见证是非同小可，我们不要小看那因为将来要把撒旦打垮的就是根据神的道和耶稣基督的见证。这是我们读启示录我们要来看见的使徒约翰他为神的道并且为了要给耶稣做见证被放逐到拔摩海岛，但是神我们看见他把最终的那个意象启示给他，叫他可以传达给 主神自己的教会，然后安慰来坚固他们。所以我看见约翰所看见的里面有八个意象贯穿整本的启示录，那同时呢，神也把他的旨意的内容全部打开哈，能够明白。所以这是好像约翰得到这个很极大的很高峰的一个意象，这就是他一切受苦的答案。今天也是我们为什么基督徒在地上有这一些的苦难啊，有许多多的苦难，那它的意义到底是什么？那启示录可以说把它全部哈，就借着这些意象来解开，可以让我们知道。所以一个基督徒，我如果能够明白在启示录所说的这个意象它的真意哈，那对我们走这条信心的道路，这条属灵的道路就非常非常的重要。如果我们没有看见，我们就会觉得非常的软弱，不知道在地上怎么基督徒都那么苦，为什么一看到怎么约翰服侍了大半辈子，怎么跑到拔摩海岛去放逐在那里。那所以换句话说，我们借着神的启示认识，就要认识神在这末世上，末世他有什么样的旨意，我们要晓得神对众在地上的这些众教会有什么样的要求。我们看见那个人子行走在七个金灯台中间，他如何一步一步的引进基督的国，仇敌怎么样来拦阻神的旨意。那我们要看见得胜者应该如何在这个末世上，末世的时候怎么样走一个信心的道路，我们要怎么样跟神来配合才可以胜过仇敌，最后我们可以达到那个荣耀新耶路撒冷所代表的奥秘。所以这都是我们应当读启示录的时候我们要来寻求，我们要来学习的。所以我们何等需要，真的需要从神来的智慧和启示的灵，让我们能够真知道它。那我们说刚刚读到启示录的钥匙，就是特别说到因为预言中的灵异乃是为耶稣做见证。所以这个启示录不仅叫我们追求明白，更是要我们能够遵守，而且成为基督耶稣的见证人。所以我们要专注在圣预言中的灵异，因为这个就是耶稣基督的见证。启示录是全部圣经中最末的一卷，那其实也就是圣经最后的结束的一本书，这是神启示的一个总结，是神，我们说是神话语的一个枢纽，就像一个门那个枢纽，可以，让我们得着进入的一个很重要的，我们如果说如果圣经中没有这一卷，启示录，那圣经好像没有一本没有结束，它也没有好像没有一个答案。很多我们常常说读圣经的时候读，哎，问题很多，答案就在后面，就读，答案就在后面。那如果说这个圣经中其实各卷都有这么多的难题没有办法解答，那这一卷书是非常非常的重要，它是所有的答案就在这里面，所以这是我们不能忽略的一卷书，启示录，不要害怕去读它，但是我们要在祷告里面来读它，到底我们的神最终他的工作目标是什么，他永远的旨意是什么，他的整个的计划最终要怎么样来成就。这在这个末世呢，神到底要把我们这些属神的儿女带到怎么样的一个目的里面去，还有基督徒为什么在地上受苦，这是所有的这么多的问题都只有在这本书里面我们可以好好的来明白它，我们才能够从其中得到答案。所以我们感谢主，当我们在读的时候不要像一般人被这些意象书中的预言然后吸引，就一生好像要寻求，把它寻求个究竟。对，这本书确实是一个奥秘，但是他把所有的预言那个丰富都说了，但是这是我们要记得这个钥匙，预言中的灵异乃是为耶稣做见证。所以这是整本启示录的钥匙，也是整个启示录的一个主题。那我们要明白只有认识耶稣基督才能明白神的启示，他的预言，因为有什么预言中的灵异是为耶稣做见证的。那既然这样子，我们读启示录的时候，我们如果在读的时候你只看到预言，但是没有里面没有主耶稣， 就没有什么意义。但是如果预言的灵啊，因为预言的灵意是为耶稣做见证的，所以我们如果能够在所有事情当中看见主，那我们就摸着那个什么预言的灵意。所以不要觉得预言的灵意到底是什么，就是在每一件事情上读出主在其中啊，这个是很有意思的。既然预言是为耶稣做见证，那这些文字好像你看发现好像在说明一些的事情一些人啊，那换句话说，你看所有的事都是见证一个人，就是谁？主耶稣。所有的预言的事都是向着一个目标，就是来启示我们的主耶稣啊，那他还有他将来要做的。这是我们来读启示录的时候很重要的一个啊，要把握住的一个要点啊。那因为预言中的灵意乃是为耶稣做见证。那最后呢，我愿意用倪弟兄那教导我们研读启示录的一些要诀来互相勉励哈。那他有几个点，我觉得哈，我们需要啊来啊借着这样也来让我们更明白啊。第一个他说，愿神叫我们多有忍耐的心，不要因为稍遇难处就放弃神的话，也不要用自己心思脑力，应当祈祷的谦卑的。甘心领受的求圣灵光照。那第二个呢，读启示录的人存心应当清洁，不要因为好奇和知道将来的事所以去读，应当因为要多明白神的话，好遵行他的旨意，要从他的话里得着神所要赐给你的才去读啊。第三点他说，人要明白启示录第一件事就是熟读它，应当用诸般的方法在本书里用功，直至反复上下对他哈烂熟深识，则圣灵就能因着你的熟悉教导你。因为你如果去看各样的参考书，各样的学说一大堆，所以这里怎么样熟读主的话，主就可以给我们有启示。那另外同时呢，要查考以前我们看过的各卷圣经，就是以经来解经哈，那查出跟这一卷书有相连的地方，那我们就会有正确的解释跟领悟。那另外一个，然而读经并非只是为了知识，乃是要培养灵命，所以在所明白的地方都要求圣灵，只是以属灵的意思让我们能够从其中得到帮助。这是倪弟兄他在讲到我们读启示录我们需要注意的几项，我觉得很有帮助哈，所以也跟哈弟兄姊妹我们一同来互相勉励。那今天早上的信徒造就我们是到这里。我们主，我们谢谢你给我们有机会来读这本启示录，因为你真的是加在我们的心中，让我们真能够明白所有预言中的灵意是为耶稣做见证。主啊，愿意我们在地上成为你的见证人。主啊，愿意我们在地上真是能够持守主啊你的道和你的见证。谢谢主与我们同在，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